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，今天我们要从十六节读起。二十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七日第一日的清早，耶稣基督复活了。而约翰的记载偏重于抹大拉的玛利亚，玛利亚在天还黑的时候就到耶稣的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他以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被人取走了，他就急急忙忙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。彼得约翰来到了坟墓前，进了坟墓，经过仔细的检视，有了客观的证据，就是细麻布和裹头巾安放的位置。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体不是被别人取走了，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有了这样的确信之后，彼得和约翰就回去了。但是玛利亚不肯离开，她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她不接受彼得约翰的解释，或许她根本也没有听懂。玛利亚曾经被七个鬼附着，她出身低下，没有受过好的教育，但耶稣帮他赶鬼之后，他就一直跟随在耶稣身旁。他或许头脑不清楚，他或许真理的认识不深刻，但是他爱主的心却是主知道的。他认定他所爱的主被别人取走了，因此他不肯离开，在坟墓外面伤心地哭，甚至于天使向他显现了，他也不感兴趣。他的心完全被耶稣基督所充满，若看不到耶稣基督，他不肯离开。他这样对于耶稣的爱，逼得耶稣不得不向他显现。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玛利亚。”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波尼。”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方式，就是用他非常熟悉的声音亲切地呼唤了玛利亚一声。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，玛利亚本以为是园丁，说出耶稣复活之后取了属灵的身体，光从外表玛利亚认不出来是耶稣。但是当耶稣亲切地呼唤玛利亚的名字，就是耶稣愿意向玛利亚显现了，玛利亚立刻就认出来，并且回应了称耶稣为拉波尼。这是一个何等喜乐的相认。耶稣复活之后先向玛利亚显现，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。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，这个伟大的使徒，他对自己灰心失望，耶稣不是应该第一个向他显现吗？但耶稣没有。在十二个门徒中，约翰一直是耶稣最爱的门徒，但耶稣也没有先向约翰显现。耶稣的生母玛利亚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心果然被刺透了，他或许是最伤心的一个，但耶稣没有向他的母亲玛利亚先显现。伯大尼的玛利亚经常喜欢在耶稣脚前听到别人听不懂的，他听懂了，因此他可以打破玉瓶，用真拿嘎香膏来膏主，事先为耶稣的安葬预备，但耶稣没有先向他显现。这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在别人都离开的时候，他不肯离开，他对耶稣的爱是如此的迫切。虽然他不明白复活的真理，他也听不懂彼得约翰的解释，他一心只要见主。这样深刻的爱逼得耶稣不得不向他显现。接着十七节，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其实很不容易明白，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不同的解释。那我们不禁要问，神为什么选择这一个话说不清楚的姐妹传达这么重要的信息？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慢慢来思考这件事，盼望在今天的信息之后，神似乎不合逻辑的选择却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来看看耶稣对玛利亚说了什么话。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 也是你们的神。首先，耶稣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。为什么不能摸呢？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一般传统的观念，耶稣升天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，那是耶稣复活40天之后，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与门徒同在有40天之久，之后他才升天。这段时间他向门徒显现许多次，与门徒们亲密的相处。那这里为什么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呢？并且耶稣亲自说不要摸我的原因是我还没有升上去见父。因此有些解经家就针对摸这个字，因为这个字的希腊文也是 touch， 就是摸，也可翻成是紧紧抓住 lay hold of 或者 clinging to。 因此他们就说不是说玛利亚不可以摸他，而是不要玛利亚紧紧抓住他不放。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点牵强，因为同样的这一个摸字，马太福音8章3节，耶稣摸了那个长大麻风的，是用同一个字。马太福音9章21节，那个犯血肉的妇人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，也是用同一个字。这个字在福音书中出现过36次，都是翻成摸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？这是在清早的时候，耶稣复活的这一天非常忙。他先向玛利亚显现之后，路加福音24章34节记载他也向西门彼得显现了。路加福音24章13到31节又记载的他与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同行了一段时间，一直到要吃晚餐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。而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就在这一天的晚上，耶稣向门徒显现，并且把手和脚都给门徒看。而这一次的显现，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2节也记载了，并且耶稣说得很清楚，39节，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，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不仅如此，耶稣还跟他们要吃的，他们给耶稣一片烧鱼，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吃了。很显然，在这些向门徒的显现当中，门徒是可以摸他的。那为什么在大清晨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？个人认为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其实有两次的升天。在7日第一日耶稣刚复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隐秘的升天，而40天之后他是在门徒面前，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升天。而关于隐秘升天的预表，最详细的记载是在利未记23章。23章是关于节期，5节到14节讲的就是逾越节献祭的条例。我们知道耶稣来到地上是那逾越节的羔羊，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们的赎价。因此关于逾越节献祭的条例很多都是指向基督的。而约翰福音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，他的重点不是放在羔羊身上，而是放在麦子上。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原来在美帝的逾越节通常是在阳历的3月，美帝的冬天是雨季，也就是11月、12月，那个时候是播种大麦的时候。而到了逾越节的时候，也就是大麦收成的时候。因此在利未记23章10节11节，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我所赐给你们的地，就是到了美地之后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。原来在逾越节献祭的时候，除了宰杀羔羊之外，他们还要把出熟的庄稼带一捆 来到耶和华面前，在安息日的次日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主日，当作摇祭献给神。摇祭就是预表着复活，也就是说出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要成为那出所的庄稼，也就是出所的果子，要献给神为摇祭。也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必须先隐秘的升天上去见父，让父享受这复活的荣耀。但是玛利亚向耶稣那迫切的爱，迫使耶稣不得不先向玛利亚显现，因为他还没有升上去见父，因此他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。出所的庄稼要捆着一捆，当作摇祭献给神。所以除了耶稣基督是那出所的果子，第一个从死人中复活之外，有一些旧约的圣徒也要在那一天跟着耶稣一同复活，成为那一捆的禾捆，要献给神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7章52节53节那边记载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的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，到了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这些旧约的圣徒随着基督的复活，他们也复活之后，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？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从利未记23章10节11节的预表，他们与基督成为一捆的摇祭献给父神了。接着耶稣又对玛利亚说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这里是耶稣第一次称他的门徒为弟兄。不仅如此，也很清楚地要玛利亚转告其他的门徒说，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。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伟大的出生，他的门徒就在那个伟大的出生里成为耶稣基督的弟兄了。而在这个之前，耶稣对他的门徒最亲密的称呼是在15章15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当耶稣肉身与门徒同在的时候，门徒跟他的关系最亲近的就是朋友了。而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与门徒之间有了一种生命的关系，门徒们成为他的弟兄了。而他在十字架旁对玛利亚和约翰所说的话，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27节，他对玛利亚说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又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。借着他从死里复活，生命的关系被建立了，玛利亚成为约翰的母亲了，而约翰真的成为玛利亚的儿子了。就像今天在教会当中，教会中年长的圣徒们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教会中年幼的圣徒们都是我们的儿女一般，为我们共同有了一个神圣伟大的出生，就是在耶稣复活的那时候。罗马书8章29节告诉我们，因为他就是父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我们每一个被父所拣选所预定的每一个圣徒，都要我们效法他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这件事在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。在那之前，耶稣基督是父神在永远里的独生爱子，但借着他从死人中复活，我们这些被父神所预定的人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弟兄。而耶稣呢，也从独生子的身份借着复活这个伟大的出生成为了长子。在希伯来书2章10节到12节对于这个关系有更进一步的描述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这个讲到的是父，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这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产生了许多耶稣基督的弟兄，这些人呢都要成为天父的儿子，其中要领许多的儿子都进到荣耀里。为着我们要进荣耀， 天父使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苦？为什么要下到阴间并且从死里复活？因为他要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，要经过苦难而得以完全。第一节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耶稣基督，是那使人得胜的，而我们这些圣徒呢，是得以成圣的。耶稣经过他执事所完成的，成为我们的恩，他在恩典中来圣化我们，我们这些愿意接受恩典的，也就得以慢慢成圣。这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这一就是来自父，父的生命。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，我们都领受了从父而来那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，而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，这个从父而来永远的生命。在这同一生命里，我们可以在教会的聚会中一起向父献上敬拜和赞美。而耶稣从什么时候开始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呢？就从他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开始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十八节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这是玛利亚极美的见证。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他是第一个看见主的，甚至于还在耶稣隐秘的升天之前，玛利亚是第一个看见主的这个事实。马可福音16章第9节也见证了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。所以玛利亚先看见主，在门徒当中是毋庸置疑的，大家都这样的认定。接着十八节后半，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。很特别的是，十七节这么重要的宣告，马太福音没记载，马可福音没记载，路加福音也没有记载。因为十七节这句话属灵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，那我们不禁要问，神为什么要使用玛利亚这个头脑不甚清楚、真理认识也不深这样的一个姐妹传递这么深的一个信息呢？很显然的，玛利亚所说的话其他的门徒都没有听懂，他们只记得耶稣是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，但耶稣要玛利亚传递的信息只有约翰。在这件事情发生60年之后，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再把它记录下来。而在这个之前，路加已经写完了路加福音，路加也完成了使徒行传。我们看见教会建造的工作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，而借着保罗的执事，许多外邦的教会被兴起来了。甚至于使徒约翰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也到了外邦的以弗所教会去服事。而耶稣借着玛利亚所要传递的信息，在约翰的生命中酝酿了60年。约翰借着他服侍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生命上有了深刻的认识。而当其他的使徒一一殉道之后，他开始被神兴起来，开始禁止能使用约翰尽生命的职事。而生命起源于出生，而属灵的出生连于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因此当他写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就在七日的第一日，他记载了耶稣借着玛利亚所传递那美丽的信息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宝贝在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，它实在是圣灵的说话。圣灵接着约翰告诉我们生命的信息，而这生命是连与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一个伟大的事件。而这么深奥的真理，却是借着一个没有经过良好教育、心思不清明、真理不清楚，却是深深爱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这也让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我们可以不明白，但是在爱里我们就可以来经历。 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在你的死与复活里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典，因为经历了这些恩典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你的人。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你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，在这过程中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，帮助我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一直高举爱的旗帜，成为一般爱你而愿意摆上一切的人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